三条线突发变动，习近平政权存亡，就睇呢三日，大会逃避核心，头号保镖黄小红全民被出卖。而大门外呢，美军四架 B-52 直逼北京外围，兵临城下，加上美伊开战倒数，下边我哋就睇睇三个硬指标，就睇到明晒北京系点回事，同埋三条线中边一条系喺树掩护紧另一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将话讲喺前边啊，今日呢条新闻咧唔系靠情绪，亦唔使靠想象。接落嚟嘅三个硬指标，几日内就能够验证北京到底稳唔稳。2月25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发表2026年第一号公报，开除咗三名军方人大代表资格，但外界紧紧咁夹住嘅两个人张友侠、刘振立仍然唔喺名单里边，到底系审查程序未走完呢，亦或系习近平根本就搞唔掂呢？时评人文锐点出咗关键：习近平嘅生死三日内见分晓，就睇28号嘅政治局会议提唔提张友侠。如果继续唔提，咁习近平就唔系唔想讲，而系话唔到事啦。政治局若果亦都沉默，咁就更加似系内部卡住咗。而不是局势已定，这个是第一个硬指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黄小红再团被拉了，坊间解释很多，但先揸住核心。黄小红是跟了习近平20多年，主要掌控公安系统，所以这个名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背后问的其实是习近平稳不稳。现在外界认为黄小红出事是被太子集团的陈志供了出来。陈志是专门为福建帮和习家打理财富的顶级白手套，听我说是齐乔乔的人，更加牵动了中共安全系统。上个月陈志从柬埔寨被引渡回国之后，音讯全无，在美国的通缉和冻结资产压力下，陈志成了习派最大的突破口。他手里边掌握住中共高层洗黑钱转移资产的铁证，不单止美国想挖下去，中共内部亦都会有人想顺藤摸瓜。黄小红危机最大的悬念是，到底是反习派在动刀呢，抑或是习近平自己斩自己的手臂呢？政论家陈破空分析，要喐黄小红的正是习近平本人。习近平利用黄搞定了军头之后，对手握重兵的黄小红又起了疑心。在最近的春节团拜会上，黄小红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甚至带有愤恨。习近平而家唔靠黄小红，而系靠蔡奇同埋刚啱掌握北京卫戍部队嘅陈元嚟监视军政势力。陈茂空认为，眼睇住张友侠等人嘅下场，黄小红身为公安实权派，如果习要喐佢，佢可能唔会坐以待毙。另一方面，有知情人士化名田光耀25号对大纪元透露，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表面上傾政绩官，实际是蔡奇出面强硬地要求高层官员公开站队。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他是不是需要搞得咁难睇呢？视频人唐靖远比出了一个例子，1989年海外热传中共分裂，邓小平失权。邓小平的回应是在怀仁堂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并且发表讲话。习近平完全可以这样做来到去立威啊，唔使反复咁向海外发放政治传言，试图出口转内销。呢个就系第二大指标。习近平会唔会出现一锤定音式嘅公开止血动作啦？比如视察敌系部队，或者系接见军方代表。第三大指标系人大系统会唔会继续只系喐下呢边边角角，就系唔碰张友侠呢个核心。所以先唔使急住押宝边一个赢边个输。记住这三个硬指标，28号政治局习是不是有定调式的动作，以及人大后续，就能够看得出北京局势是不是被卡住。现在的中共体制叫极度迂塞，而高层之间互相猜忌，这个叫做极度虚耗。一个政权又塞又虚，离崩溃就没几远了。其实讲到系统的塞和虚，我哋好多人嘅身体每日都面临住同样嘅危机。中医认为 慢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血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link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好了，翻转头看看天下大势了。中南海里边斗到你死我活，在外面呢，美国的战略威胁已经直接杀到了北京家门口。朝鲜半岛的局势呢，即是树逼着南韩表态。这条新闻最关键的一句，金正恩一边呢对川普送秋波，一边呢将南韩当成空气，北京那边呢就被吓窒晒了。就在最近，美国被中共送上了开年最强的战略信号。2月18号驻韩美军出动几十架 F-16 战机，在紧挨着山东半岛的黄海空域贴住中国防空识别区飞行，并且同中共军机对视。不过之前的信息并不完全，真正的关键是正同日军联合演习的美军四架 B-52 战略轰炸机突然间拐入去黄海空域，那几十架 F-16 其实是陪着 B-52 一起飞的。 B-52 对中共的核心威胁就是能够远程精确打击北京，这个是 B-52 第一次参与黄海地区的行动。黄海距离北京只有500到800公里， B-52 只要一按掣，几分钟内就能够精准打击中南海。 B-52 加上 F-16 的组合，就是美军针对中共区域拒止战略的最强解药。北京防空再强，也都挡不住一次过从不同方向飞来几十到百几枚隐形导弹飞来的这种饱和攻击。美军 B-52 轰炸机直逼黄海，等于是将枪口直接顶住了中南海的后尾枕。但荒谬的是，本来应该是美国盟友的南韩，竟然由国防部长安圭伯出面表达对美军的不满。驻韩美军司令深夜发声明直接刮了他，强调训练不会停，更不用道歉。南韩总统李在明上台之后，一直对中共和北韩示好，企图在中美之间骑墙。结果2月25号，北韩官媒称金正恩在劳动党大会上直接对川普抛媚眼，说北韩会加强核武力量，而美国只要能够尊重北韩现状，放弃对立，和北韩没理由不能够和睦相处。换句话说，金正恩对川普留下了谈判的后门，但对南韩金正恩直接定位为最具敌意的敌人，还威胁说如果南韩有恶劣行径，北韩可以采取任意行动，甚至提到不排除南韩彻底崩溃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怎样看金正恩突然对美国示好？他是真的想谈判呢，抑或是贴埋心水挑拨美韩关系，挑战北京？欢迎在下边留言讲给我们知你的看法。金正恩这一招呢，等于是话给南韩知，你算老几啊？我只是跟华盛顿谈的，认同将李在明放在火上边烤。李在明越是想骑墙，金正恩就越是逼他选边站。最新传出的消息是南韩让步，一度传出要取消的美韩自由互盾联合军演将在3月如期举行。另外北京放任北韩拥核，是想令到北韩和美国为敌，牵制美国。如果最后金正恩直接和美国做交易，中共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开始变化，而美国同时还要处理伊朗这一块更硬的猪骨头。美国和伊朗今天在日内瓦进入关键谈判回合，偏偏在这个节点上，加勒比海又冒出了古巴海上交火事件，时间点卡得真的有咁啱得咁巧。外界自然会问， 呢个系偶发啦，亦或系有人喺处同步加压，将局面搞乱咧？针对古巴嘅讲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喺处调查，会先查清楚再回应，并且强调公海出现呢类交火非常之罕见。美方重点系核实船上边嘅人员身份。喺日内瓦谈判前夕传出，伊朗愿意将铀浓缩水平从 60% 降低到 3.67%， 暂停浓缩铀活动7年，但坚持将现有400公斤高浓缩铀留在国内，拒绝送走。美国副总统曼斯直言，华盛顿掌握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处整紧核武，攻击目标不用改亦都明白了。 S 平台一位资深媒体人分析说，曼斯这些话呢基本上等同于宣战声明，但安全专家警告，战争可能不会局限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伊朗可能会发动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以及胡塞武装，令到中东爆发多条战线，战事将会非常之凶险。如果美国推翻伊朗和古巴政权，北京在全球的代理人网络将土崩瓦解，中共的末路也就到了。台湾演员林瑞阳过去高调将事业重心放在中国，还曾经公开表态只有一个中国，24号却传出了因为健康亮起红灯，静静地回到台湾治疗。消息一出，台湾网络立即引起轰动，平常表态是一套，真是碰到的事又是另一套。林瑞阳现年65岁，台湾媒体透露他是回台湾接受胸腔外科手术，他的老婆张婷只是透过经纪人简短地回应多谢关心，但争议点是在于两个人早年将事业的重心转到中国，还曾经在微博上对中共军演表态，大嗌统一和只有一个中国。所以这次传出回台就医，不少网友就质疑，如果你平常将台湾讲到一文不值，为什么关键时刻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台湾的医疗呢？类似的做法，林瑞阳之前还有王安，所以我想问听众朋友一句话，你觉得这种人回台就医该怎么处理呢？当台湾人一视同仁，抑或是应该长期不在台湾就减少福利呢？好希望在留言区讲清楚你的理由。自由欧洲电台透露，日本放送协会 NHK 德克兰分社社长川岛俊之介被伊朗政府逮捕，送入了关押政治犯的伊文监狱，日本政府已经介入。综合媒体报道，2月25号，日本官房副长官美岐正直在记者会上表示，已经确认有一名日本公民这个月20号在德克兰被逮捕。美岐正直说，基于保护隐私的原因，我们无法说明案情细节。美岐强调，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伊朗快点释放被逮捕的日本公民，日方将从保护国民的角度尽力提供支援。 NHK 没有在公共新闻里面正式确认被捕人士的身份，仅是回应说，我们向来将职员安全放在首位，目前无法提供更多资讯或者是做出回答。川岛俊之介是资深国际记者，2005年加入 NHK，曾经担任雅加达支局长，在2024年派驻德克兰，在这个月20号被捕。目前伊朗方面没有公开具体指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